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圣堂来敬拜。我们啊，感谢主，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是一种喜乐，而我们也同时啊，感谢主有这场下雪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纽约住多久，住过超过三十年的人有没有住过超过三十年的？有两三位哈，四十年有没有？四十年的，哦，有四十年的哈，有没有五十年的 ？Michael 有没有？没有，差不多了，快了哈。好，过去我记得在纽约哈，我住了四十几年哈，过去。大概这十年左右，那个天气变得很糟糕。换一句话说，过去这十年下雪下得很小，这个是不正常的天气，这种天气才是纽约冬天的天气了。那请我们记得，不正常的天气哈，是一种破坏，而那个时候我看到最清楚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那个 global warming 什么的，胡扯一大堆，那自由派的胡扯一大堆，结果他们说要什么什么碳的什么的，结果呢反而糟糕。弟兄姊妹，从川普上台以后，好像连天气都恢复正常了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真的是，你知道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的，狼不叫体力，踢的不叫尬技。这句话大概很多人不懂闽南话的台语的人都不知道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人如果不照天理而行，连地的循环啊、四季啊都乱了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真的是，我坦白讲，我不会对这一场风雪觉得是，哎呀，怎么又？我觉得很高兴，坦白讲，因为。好像回来到像纽约以前这种天气，而且请我们记得，雪下得刚刚好的时候，那是对大地的一种祝福，因为第一个会把那个不好的虫啊、什么细菌的什么都全部消灭掉，然后呢，春天的时候土地就很好耕种，所以有下大雪的时候之后的春天。农作物会非常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，但是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在这种天气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要注意，特别我们当中的长辈哈，不要随便出去，特别不要出去铲雪哈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年轻人也要小心，特别我们要出去铲雪的时候，第一个身体要保暖，第二个不要随便就冲出去，至少要运动一下，然后而且身上真的要穿暖一点，不然的话出去很麻烦，所以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呢，我写在周报上面，今天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极且是唯一的盼望。我今天要讲第十四讲，第十四讲的内容就是为何有人信耶稣了、受洗了，最终还是没有得救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主题哈？ 我讲这个主题的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有很多人，有一些教会，甚至有一些牧师，在传讲一个错误的信息，说什么呢？只要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了，你没有来做礼拜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被登记在天上了，所以你一生就到圣堂里面三次就好。第一次就是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带到圣堂里面受婴儿洗礼啊，受洗了。然后第二次结婚典礼的时候，到圣堂里面去举行结婚典礼。第三次就死的时候，抬到教会里面，在那边做一个追思礼拜，行了。有些教会是这个样子。纽约曾经有一个教会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存在了。把人带到来礼拜堂，到礼拜堂来的时候，第一次到礼拜堂就说：“哎，进礼拜结束以后就告诉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有东西要送给那个新来的人，所以呢，请你们就到楼下去。到楼下去以后，叫他们换衣服，然后呢，就从那个水里面走过，然后从里面水走过以后呢，走过来的时候呢，有人帮助你让手里面走过去，然后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恭喜你已经得救了。”这种相信这种罪这种不好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很糟糕的。所以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，为什么有人信耶稣了，受洗了，最终还是没有得救。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件事情，一直到新约，我们要讲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内容。所以我今天特别用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三节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，请我们一起来诵读民数记十三章。民数记是在旧约圣经的第四本书，是民数记第十三章。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，而且他们呢也曾经过红海了，然后过红海以后三个月以后，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，在那个地方跟耶和华神立了约，然后呢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其实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大概走了一年左右，终于走到什么地方呢？走到牛奶与蜜那个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的东边，过约旦河就是了。当他们到约旦河旁边的时候，摩西就觉得说，要差派十二位探子，十二位侦探进去先看迦南地看如何。这十二位探子呢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每一个支派的族长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十二位族长年轻的都派他们去了嘛，然后去探那个迦南地之后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来读十三章的第一节，一起来，如果你翻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读。来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，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姆雅，属西面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，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，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 的儿子以加，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，属便雅敏支派的有拉夫的儿子帕提，属西布伦支派的有苏底的儿子加鲁列，约瑟的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迪，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，属亚瑟支派的有 米迦勒的儿子西铁，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富西的儿子拿比，属加德支派的有加基马基的儿子就利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民的名字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：你们从南地上山去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美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的，是贫瘠，其中有树木，有没有要放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？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塞达买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。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那地方叫以实各谷。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，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实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：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的人、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西布伦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：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，我们足能胜。但那些和他回去的人说：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探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：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个村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所看见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继续读到14章的第10节就好。来，当下会众大声喧嚷喧哗，那夜百姓都哭了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出因埃及回埃及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：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：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段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们也很熟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回去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惜他们不敢回去。主啊，求你有帮助，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圣经来思想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。求主带领，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这段圣经说得清楚，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。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再一次蒙恩得祝福得引导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，也求你恩膏你的仆人，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，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，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再一次将自己摆在你面前，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。感谢主，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。以色列人他们430年在埃及住，他们虽然不是430年都做奴隶，起码做奴隶的时间有两三百年可能有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哀求上帝说，哇，带领我们出埃及吧，带领我们要回去吧。他们这样祷告，神真的时间到了，就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而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甚至让他们过红海，让他们经历从神来一大堆一串一串的祝福跟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算一算，神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神迹有多少？出埃及10灾害，让埃及人差不多被毁了，他把埃及的财物都抢过来。第二个就是过红海，就是一个大神迹。然后呢，进入旷野的时候没有人，全世界人以为这将近200万的人进旷野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天气就受不了，在旷野冬天是晚上是冷得不得了，白天是热得不得了，温差那么大。第二个，你在旷野吃什么？200万的人吃什么喝什么？没水，没有东西吃怎么办？这一些都是人可以想象，所以没有人敢去。所以呢，埃及王说他们进什么正旷野啊，太好了，一定死掉了。但是神从头到尾都用神迹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。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出埃及那个过红海那个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，而且神借着他们过红海走路，走干旱的地哈，然后呢，当埃及的追兵走下去的时候就完全死掉。所以在旷野呢，热，白天热，神用什么？用云柱。其实什么叫做云柱？就一大片的云，把这两百多万人走的路，就在走的时候呢，云就把那个热气就遮住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像春天一样很凉爽，不会热。然后到晚上的冷得不得了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用火柱。火柱是什么呢？大片的火就在边绕着什么呢？绕着整个两百多万的人住的那个帐篷上面，晚上温暖得不得了。所以摩西后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在旷野40年，衣服都没有穿破，鞋子也没有穿破，哎，怎么那么好？好，请问这些神迹算不算？但是很有趣的一点， 很有趣的一点，以色列人一进到快到了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，走了一年，走三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到西乃山，在那地方跟耶和华神立约，然后从旷野，从西乃山再往东走，终于大概走了一年左右，已经到了约旦河边，过去就是了。当时摩西听到耶和华神的吩咐说，你派探子去侦查，所以每一个支派就派一个，都是族长，十二个人，摩西就再派他们进去，再派他们进去，然后呢，叫他们从什么地方看，从什么地方看，然后走回来，而且呢，如果当地有什么土产，就带回来给我们看。这一群十二个人去了，看了一阵子以后回来，他们扛着葡萄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葡萄用扛的？我们现在葡萄是一串一串就拿手拿着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用扛的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那个地方真的是肥沃的不得了，真的是叫做牛奶与蜜之地。好，回来了，他们说对，那个地方的确很好。然后十个人里，十二个人里面，十个说什么呢？那些人不得了，高大，吃得很好，而且享受那个，所以每个人都高大。我们是看在那边很小，他们看我们像蚱蜢。所以呢，那个城墙又是那么高，你怎么攻啊？攻不下去的。所以呢，最好还是不要去，还是我们回埃及好了。而且他们说，不行啊，这个攻下去不行啊，他们那么强盛，我们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奴隶。那个从神的儿女的观念看呢，他们还停留在什么呢？做奴隶的阶段里，头脑里面那种自卑感，面对那么高大的墙，人家文化那么高，而且人家的武器那么强，他们吓坏了。他们已经把忘记了过去一年多神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那种经历，那种神迹，完全抛诸脑后。结果十个人说不要进去，只有两个人说可以，十票对两票。那两票是谁？一个叫做加勒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约书亚。这两个人是年轻，说我们可以进去，神一定跟我们同在，不要忘记神跟我们同在。结果呢，大家说把他们杀了，然后鼓动就出来了，要把什么呢？把摩西他们全家都杀了，然后呢再立一个首领，我们回埃及还去做奴隶好了。怎么那么傻啊，弟兄姐妹？结果呢，他们说连谁，连约书亚跟加勒要杀，那种暴民，那一种什么呢？那种没有底线的奴隶心态就彰显出来。那个时候，谁也拦不住。最后谁出现了？耶和华的荣耀突然啪出现的时候，百姓才想起来，哇，还有神哦。然后耶和华神的愤怒就彰显出来了。耶和华神告诉摩西，这一个奴隶的赐家我还要等多久啊？结果耶和华神下了一道命令，叫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不进去我就不让你们进去，至于你们说我们去攻打的时候我们全部会死掉，我们的女人还有我们的孩子都会被抢去做奴隶，我倒要让他们进去，你们就不要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的情况很微妙，很危急。耶和华神说，你们不进去我就不要让你们进去，走回路。然后耶和华神说，第一件事情，这十个进去讲做探子的，是族长的， 回来报恶信的全部死掉，当场死。第二件事情，耶和华神说这一群百姓不配进去，特别这些男人，所以20岁以上的都必须死在旷野，所以你们就在旷野绕吧，因为你们这12个人进去迦南地征查40天，一天抵一年，所以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旷野里面走40年。20岁以上的男人，你不要负责任，全部死在旷野里面。40年以后，20岁以下的孩子都长大了，还有女人跟女孩子可以全部可以进去。哇，当耶和华神发怒的时候，这群百姓才怎么样，才醒过来啊，我们要去了，主啊，我们去吧，我们对不起啊，主啊，我们要去了，哎，我们去攻，我们去攻那个城。摩西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了，神不跟你们同在，不要想，不要表现那种愚蠢的什么的悔改，神已经发怒收不回来了，不要去啊、哦！我们要去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去。结果那些去的人被杀个片甲不留，又退回来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在旷野绕了40年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从出埃及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离开那个为奴之地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不是吗？但是为什么进不去？我们来看那个保罗怎么样形容这一批人，可以吗？保罗在新约里面在形容这一批，请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我们来读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0章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请我们一起来翻哥林多前书第10章。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15节，可以吗？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一节到第15节，这是保罗对这一群不能进入那个以色列的，不，进入牛奶与蜜之地的权势啊。好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偶拜的。五日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 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说，这一群以色列人多半是什么？是神不喜欢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不是都是出埃及吗？这些人不是都受拯救吗？这些人都不是经过那个神迹奇事吗？这些人不是在旷野里面都住得好、吃得好、穿得好吗？但是保罗说，这一群人多半都是神不喜欢的人。请你记得，他们吃的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吃的是灵食，不是我们吃的灵食，是什么？属灵的食物了。而这里呢，喝的是什么呢？属灵的水，是经过祝福的。而这一群人呢，目的就是要进入迦南地，进入成为神所祝福的地方啊。那怎么了？怎么进不去了？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这么多的理由。其实你如果读圣经里面，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们根本不信，他们表面上是信，所以看到好的时候就信，但是看到一点点不好就埋怨，就甩着就走了。保罗说，这群人是耶和华神不喜欢的。特别在这里有几个很大的理由，就是什么呢？这群以色列人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有名无实。什么叫做有名无实？就是好处都要，但受到一点点不舒服，嘴巴就讲出恶毒，而且咒骂甚至批评攻击的话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叫做有名无实。请问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在礼拜堂里面，在教会做礼拜，彬彬有礼，但是我们在家里怎么样？发怒生气的时候讲的话能听吗？请问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讲的话能听吗？我们在骂孩子的时候讲话能听吗？我们是不是用很苦毒恶毒的话在生气的时候发表出来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跟什么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奴隶被释放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第一个，是让我们要很注意的地方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，当他们的信仰面对挑战、面对疑问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办？赶快去找一个来做取代。当摩西被神呼召到山上去跟神讲话沟通，结果一上去就40天没有下来，以色列人在下面等不及了，诶，我们的神没有了，那个带领者没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叫亚伦说，赶快我们造神，诶，造神运动就出来了。那亚伦可能以前他工那个手工不错啊，所以呢他说，那你们就把金子银子给我，然后我就把这些来就倒在一个炉里面烧完了以后呢，亚伦功夫还不错啊，可以刻着一个金牛犊，然后就摆出来说，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赶快拜啊。听说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祷告好像神不听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神不要用，我们找另外一个。请问我们有没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这个样子，一边祷告一边烦恼，边祷告边烦恼，有没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？上帝你有没有听？可能上帝不听，或者上帝能力不够，或者上帝可能在睡觉， 所以呢，我就找我自己的方式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是这样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最糟糕最糟糕的事情。然后再来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如果读出埃及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，你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在第十章里面说什么呢？出埃及的时候能够走路的男人可以打仗的60万，然后不包括小孩子，不包括女人，也不包括老人，这些一起出去。然后最后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其中跟他们出去的有闲杂人，那个闲杂人是很糟糕的弟兄姊妹，那个闲杂人将来一定会发挥作用的，那个在背后搅动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所谓闲杂人。所以你们读到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四节的说什么呢？那个闲杂人就在什么呢？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起哄，然后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弄起来，就产生民变。你知道教会最怕的，或者我们家庭里面最怕的就是什么呢？所谓的闲杂人，没有信仰，看起来像是基督徒，但是里面根本不是基督徒。就像现在的美国，有一群民主党的人口口声声说什么呢？要帮助人，帮助那些那个非法移民什么什么，我们都是开放的，是不是？表面上是讲什么？讲好话，表面上好是很仁慈，表面上是说什么呢？是讲很大很大方的话，其实背后都是邪灵。而以色列人当中竟然有这一批闲杂人，就把整个团队搅和得乱七八糟。最后一点就是在最大的罪，就是他们在旷野巴兰的旷野的时候呢，在巴兰的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被诱惑去犯淫乱的罪，又去拜什么呢？又去拜巴利。所以这一些种林林种种呢，保罗把他们称作什么呢？这一群人是耶和华神不喜欢的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从旧约这段圣经你拿到新约来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好像出埃及哦。我们以前还不是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，对不对？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，人家向你传福音，你进来了，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也受洗了。请问，只要你受洗，只要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就进天堂了吗？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如果有教会有牧师跟你们说你就进天堂了，那是最最大的错误。为什么呢？请我们记得，信仰不是一件外套，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披上去，那不需要的就脱掉。信仰是什么？是生命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因为是生命，所以必须从最初开始一成长。如果你信仰不成长，那个信仰只不过是一外套，穿久就坏掉，可以丢掉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想耶稣的教导。请我们记得，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，凡是信我的，而且呢，不管没有关系，不管你是谁，张三李四，只要信我的，就带你们上天堂。请问耶稣有没有讲过这种话？没有。耶稣讲过两句话，请你们记得。第一句话，我请我们来看，在 路加，哎，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今天来看耶稣讲的第一句话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好了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如果翻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我们一起来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来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活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要跟随耶稣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你尊主为大，你尊大为第一位。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尊主为大，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他也把你放在第一位。因为这是耶稣说，不要离开我。请我们记得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，我说，对不起上帝，今天我请假哈。坦白讲，我这句话在我们教会听过很多次了。常常有人会讲，牧师，这个礼拜我不去做礼拜，向你请假。我说，你向上帝请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我们拼命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耶稣，再见，我走我的路，我自己的情形比较重要。所以，请我们记得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？那是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要离开神。耶稣说，不要离开我。我们不要以为，啊，哎呦，耶稣真的需要我，所以我们赶快就把耶稣拉住。耶稣不需要。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离了我，你们就像树枝被砍下来丢在路边而已，都被烧掉了。请我们记得，耶稣他盼望我们不要离开他。再来第二件事情，耶稣怎么讲呢？今天来看马太福音，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耶稣基督的教导哈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说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其实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最严重的，最重要的，就是对教会的带领者，特别是对牧师。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，我们做传道人的比你们更严重。我们可以站在讲台上讲得头头是道，讲得非常好，而且有神迹奇事发生，我们感谢你看神跟我同在。但是我的生命如果在神的里面不尊主为大，我以我自己为中心，我行我素，我把神的家搞得乱七八糟，让人家觉得说你看这个教会这个家都是我建造出来的，是我凭着我的能力建出来的，把荣耀归给我自己，将来我在神的面前，神会对我说，我说主啊，我要进天堂，主耶稣基督会跟我说我不认识你，就那是最大最可怕最悲哀的事情。一生服侍神，结果在最后神跟他讲说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美国有好多很出名的牧师布道家是这个样子。我曾经有一次在长岛，我当时还住在 Staten Island， 当时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名叫做 Benny Hinn， 哇，那是神迹奇事一大堆的，有人说这个好厉害，这个人神迹奇事一流的，要去参加。我听了一个说，哎呀，我要去。结果人家说晚上七点开始哈，你几点要到你知道吗？我说几点要到，他说至少两点钟。哇，我说去那边排队先排五钟。是，我说那么厉害啊，我们教会做礼拜十点钟能够准时到人就感谢主了，人家你不做礼拜什么的要去参加他的布道会提早五个钟头去哦。我说是吗？结果真的去了。我去了以后，哇，真的是哦，在我们前面排了几百个人呢、啊，因为他的那广场大概可以坐3000人呢、啊。哇，我说哇，基督徒如果这样去敬拜，那多好啊！我排了5个钟头，最后在6点钟的时候开放了。开放的时候呢，很有意思，开放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，就是牧师请走这边。我说我是牧师，哇，这个特权哦。走进去坐在第一排，我说我早知道我就不用来这里排了，我不知道牧师还有那种特权呢。弟兄姊妹，那是错误的，将来在神的面前排队没有特权了。让他进去做礼拜以后，我们等了好久终于开始了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开始敬拜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开始敬拜的时候哇，就有诗，他们敬拜团很好啊。然后唱了差不多半个钟头以后呢，突然间开始有木那烟雾冒出来，白烟冒出来。然后冒出来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穿西装来的，我们在唱哪一首歌呢？你真伟大 ，How great thou art, how great。然后嘣，这个人就走出来了，那么唱，我看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的头脑里面有一句话跑出来，因为都是讲英语的，我头脑里面一句英文说 blasphemy， 那个字就是亵渎。当我们在赞美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不要胖出来。后来我在听他的广告，好几次我听他的那个广告说，请你们来参加我的布道，我的那个特会。因为当你们来参加我的特会的时候，你们会看到耶稣就 embody himself， 就是什么呢？耶稣他具体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原来就是他会出来的时候，耶稣附身在他身上讲出来，说是你们都在跟我赞美神。我说这是亵渎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当我们把自己跟耶稣摆在同一地位的时候，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。 特别传道人以及在教会做带领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我再跟你们讲一句台语很有意思哈。我是台湾教会长大的哈，我们在教会里流传一句话，说地狱恶噜噜串乖拢乖丢乐噶牧师。因为台语听得懂人就知道说地狱黑漆漆的，里面关的都是长老跟牧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在教会做带领者的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绝对不能够自以为说我了不起，绝对不能够自以为说我很厉害。当我们稍微有一点骄傲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点点就向人夸耀说我做多少的时候呢，那是在神的面前一种亵渎。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我很喜欢耶稣讲的一件事情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哈，第七章第十七章，不是第七章，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啊，第五节到第十节哈，第五节到第十节，我很喜欢这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主说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坐下吃饭了，岂不是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力量，那个力量是什么呢？信心，那个信心可以移山倒海。当你可以移山倒海的时候，小心，你还是神的仆人，你还是做神工作的。当你做成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很辛苦回来了，那个主人说，哎，我要吃饭，你要为我预备饭。你会说，我一天辛苦一天，还要再进来，还要帮你料理你要吃饭的东西。你敢这样对你的主人讲吗？没有。那讲完了以后呢？主人还要向你谢谢吗？没有。你在神在主人的面前只能说什么呢？我所做的是我的本分而已。这个叫做谦卑，这个叫做顺服在神的面前。当我们自以为厉害，自以为行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入什么呢？陷入魔鬼的圈套里面，骄傲跟自负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请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也为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跟我们教会的服事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事，我们只能够说，我所做的是尽本分而已，不算什么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不要求功劳记在地上，当我们求功劳记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，那才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太随便，常常就什么呢，我只要死之前临门一脚就可以。曾经有好多人说，牧师啊，那些临门一脚的人多好啊，你看那个挂在跟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的强盗多好， 一生做尽坏事，然后呢要临死之前呢对耶稣讲说，主啊请你纪念我，诶他就得救了。我这样多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世界上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，但快死的时候赶快抓住神，主啊求你救我，诶我就得救了，不是吗？小心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。如果神没给你留机会，有时候你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了。所以绝对不要冒险把你的生命放在什么呢？放在永恒的天平里面，有缺口就糟糕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请我们记得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常常以为我做上帝的工作做很多的，没有用。再来呢，使徒保罗，他刚才我们也刚才听到使徒保罗的教导，还有呢，请我们记得哈，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如果再叛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重回来。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话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不要怎么样呢？不要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然后再叛逆。当我们如果再叛逆，我们就得不着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。然后彼得很有意思，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说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像狗或者猪。狗怎么样呢？狗把它不好的东西吐出来以后，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，结果没有，跑来把吐出来的东西再吃下去，哇多恶心的。我们不要的还去把它拿回来。然后呢，猪，彼得说了，猪洗澡了，但是呢又回到泥里去滚。弟兄姊妹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猪为什么你把它洗澡洗得很干净的，它看到泥巴在那边，泥潭在那边，砰就跳下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猪的个性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有那种罪性哈，除不掉，那是很糟糕的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神的里面，真的是已经耶稣基督赦免你了，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你了，你还回去，那将是一件很大的奇耻大辱，大辱对神呢、啊。包括我跟你讲哈，我曾经帮助过几个人，很有意思，他们说如果耶稣是真的，帮助我能够戒烟戒酒，我说好，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果效？有。我记得在纽约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他抽烟抽得非常厉害，而且喝酒喝得厉害，结果他说如果耶稣帮助我戒烟戒酒，我说怎么样，我就信。结果说好，我们来祷告。诶，很奇妙啊，我祷告完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也是以为我在开玩笑呢。结果有一天隔天早上起来呢，他早晨他这个酗酒酗得厉害，早上起来空腹一定要喝什么呢？喝啤酒。所以在他家里面的啤酒是好几箱的啊，每天早上就喝起来。那一天早晨起来，他拿一罐啤酒打开，然后这个啤酒是臭的，是不是我买错了或者太久了不好丢掉，然后再拿一瓶还是臭的，然后再丢掉，再拿第三杯的时候还是臭的，大家发现说诶，昨天张牧师为我祷告，诶感谢主，他从那个时候就不喝酒了。然后下午呢，他拿起烟来，哇这个烟怎么那么臭，他才发现说哇耶稣在我身上做事情。你知道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说，牧师我要受洗，我要成为基督徒。我说太好了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 请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那种罪性。过了一年以后，哇，那一年真的好热心，而且热心的不得了。怎么样热心呢？他呢就开放他的家，邀请左右邻舍来他的家聚会，然后呢他开始读圣经，有机会就请我过去讲。哇，他在家里面小组开始十几个人哦。有一天他是做大厨的，有一天去餐馆做大厨回来以后呢，口渴了，口干了，他就跑到那个 7-Eleven 要去买一瓶汽水。结果去的时候呢，后面有一个白人呢，就插到他前面，然后就是你这个就骂他说 dirty girl, dirty dog, 这个臭狗这样的。哇，他一下子被点燃了以后，愤怒的不得了。他回去，他赶快开车回去，拿一把刀出来砍那个人。哇，他太太吓坏了，已经快半夜11点了，他太太打电话给我，不是，赶快过来，我就过去。我过去的时候，去那个店找他，他看到我，他把那个刀就埋在后面。等我找不到，我走了，他才跑出来。结果去找那个人，那个人已经走了，所以呢，没有砍到人了。结果他回去那种苦毒、那种恨，魔鬼在他身上完全燃起来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又开始抽烟，又开始喝酒，整个家庭就裂了。所以请你们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话，其实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里面本来就是有那种罪性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20年前是受洗了，我20年在教会里面做过什么东西，我是一个很认真的，现在离开了没有关系，以后呢我的功绩已经记在天上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知道圣经的真理，不要离开神，因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了进不了迦南地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这是旧约的事情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信主了，我受洗了，或者是我做牧师了，我就无条件的会到天堂去。请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不继续守在神的真道上面，我们的生命不改，很危险。我们还我然我有什么呢？我行我素，小心。但是当我们忠心做，神的恩典会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。而且求主帮助我们，请我们记得哈，家族性的咒诅，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面前砍断，那个咒诅会一直流传下去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因为读到出埃及记20章说什么呢？恨我的耶和华说，恨我的，我要追究他的罪，从父到子到3-4代。那才告诉我们说，罪有遗传性，而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那这样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，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把这些挪掉，那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祝福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很好，就讲曾国藩。曾国藩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哈。曾国藩在清朝末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官，他从考上进士以后，然后后来就去当翰林学院， 和林苑的那个院士，然后一步到最后升为两江总督。后来呢，后来他又组湘军，湘军湖南的军队哈，然后对抗太平天国，然后把太平天国平定了以后呢，哇，他当时功高震主哈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在所有的当官的里面，曾国藩算是一个非常清洁而且非常自守的一个很好的好官的啊。当他在跟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，打到快结束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太平天国当时以南京为首都了，啊，后来南京呢被那个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呢带军队围困，然后就把那个南京城攻下来，刚攻下来就哇，那个杀了人就不得了，太可怕。当时就在里面抓所有属于太平天国的人，抓到就杀。那已经在太平，在南京已经屠城好多人了，最后他们还去找。大概过了六七天以后呢，在一个小房子的一个里面很隐秘的地方，他们抓到一个女孩子。这个女孩子后来被发现，她是石达开的女儿。石达开是谁呢？石达开是那个太平天国的翼王，太平天国分了好多王，五六个王啊，当中一个很会打仗的翼王叫做石达开，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名叫做石月桂。那石月桂呢，被救出来，然后呢，他胸口挂了一个香囊，一个布囊哈，他就拽着这样拽着。然后呢，人家要把这个布囊拿走，他说不要，他不人家让人拿，他宁可死也不要，也要护着这个布囊。结果最后呢，那个抓到他的那个叫了四五个男人的把他抓住，然后把他手掰开，然后最后取到那个布囊，那个布囊里面呢，里面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什么？一块那个下什么围棋的那个黑纸，然后呢，还有里面有一，因为有一个那个旧的纸哈，上面写了一首诗，那首诗写着说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其实后面有句话没有讲，就前面这句话了。其实这是一首诗哈，整首诗的名字叫做天涯地角有穷时。只有相思无尽处，最后面那句没有，就前面这一段。然后呢，那个将军抓到这一个这个女孩子了以后呢，当然要上告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他就说我要见曾国藩。蒋庄王当时是两江总督了，人家就很快的把这个东西，既然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要交给两江总督曾国藩，就600加急，就几个小时就骑马送到。曾国藩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脸色一惊，他吓了一跳。原来这件事情让他想起二十几年前他要赴京考试，去参加科举。他在广西的一个旅店里面感冒，发高烧，热得不行。那个郎中来看一下，说你这个要买很好的药才能够被医治。曾国藩当时的盘缠已经用得差不多了，而且呢，他还要付这个住旅馆的费用啊，还要吃东西，他大概没有什么钱了，他一个人就躺在那边。 人家就想，哎呀，那个秀才好可怜啊，快死了，要去。结果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外号叫做石敢当，住在隔壁，听说这件事情，他就过来看他。过来看他以后呢，那个人说我在做生意，所以就马上去帮他买了一副最好的药，所需要的药，然后煮给他喝。喝以后他就好起来了。好起来以后呢，大概几天，这个人就在旁边一直照顾他。最后他们两个就变成好朋友。好朋友以后呢，他就拿了十锭银子，哈，十两银子，说你这个做路费，去科考，你要在路上要钱。然后他们两个就结拜。结拜以后，过了二十几年以后，两个人两条路。那个石敢当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石达开本身的，他是太平天国的主将，而当时的曾国藩是什么呢？是专门消灭对付太平天国的重要的主将。所以呢，曾国藩见到这样的时候，他想说怎么办？那是仇敌的儿子女儿哦，如果把他放了，报上朝廷，我可能就不要做官了，也可能我的生命也有危险了，要不要救？一想到二十几年前如果没有石达开救我，我也死掉了。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你要表示你是一个有守信用的人吗？他看到上面写的那种是他写的，而那个黑纸是什么呢？是石达开给他的，两个人互交这种信物。曾国藩考虑好久，他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不能够食言，因为我们两个人说以后如果有难一定会彼此相救。但是当时石达开在七年前，他已经在江西，不是在广西那个地方已经被杀了，因为他的兵败已经被掳被杀了，现在剩下这个女儿，而这个女儿呢把这样东西交在我手中，我要不要救？曾国藩决定救，他说我冒着我生命的危险，我也不能够爽约。所以他就去跟他的弟弟曾国荃讲，后来让曾国荃他的弟弟是什么？是统帅，得到他的允许，然后呢在半夜说他病危病死了，就把他装在麻袋里面带出来，然后叫他的将军半夜从广东从湖南送到哪里？送到福建，然后告诉他说你在这里我救了你，我跟你父亲的约定我成就了，你在这里就改名换姓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守信。当一个人当大官的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二十年前的，算了，杀。他就成为一个不守信的人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当然曾国藩没有信耶稣了，但是那种属灵的生命的爱跟什么忠诚流传在他的家里面。你知道到他的曾孙，他的曾孙名作叫做什么呢？曾约农。你知道很有趣哈，曾家到谁呢？到曾国藩的第三代第四代全部都变成基督徒。曾约农后来到台湾去了，他曾经在湖南开湖南大学，因为他留学英国了，所以呢他是一个学者。他到台湾去以后，你知道那个 台湾的那个东海大学就聘请他做第一任的校长。而东海大学是什么？是台湾第一所基督教的大学。而曾约龙是一个非常爱主、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他就被聘任做第一任的校长。而他当时所规划的，要让这个学校不但是能够有知识，更重要就是要有信仰。他用校训奠基了这个学校很好的根基。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进修一年的，所以你知道，从校门进去，校门进去一条很直的路，那一条路叫做约农路，以他的名字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，不是只有我们得着祝福，我们的后代子孙神必定祝福。所以我在这里看到，我在这里说，曾国藩他当时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，但是他的后代，因为他的厚道，他的后代成为基督徒，带出很大的祝福给人。所以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思考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家。我们要向谁呢？向约书亚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必定跟我们同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，在神的恩典的里面，从主你的祝福领受了以后，让我们不要放弃。求主再一次用圣灵对我们提出最大最大的提醒，让我们不要离开你，让我们不要像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从为奴之家被释放以后，本来可以进入牛奶与蜜之地的，结果因为叛逆还成为奴隶的样式，就被神丢弃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路走到底，没有离开神。不但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后代也是如此。求主赐福，再一次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，得保守，得祝福。谢谢你，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。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叫做《更深经历你》。 谢谢你，盼望这首诗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，主让我们寸步不离，让我们的一生只有跟随主。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你。因此求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，告诉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督责我们，让我们没有离开主耶稣，让我们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。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盼望那一天到的时候，主耶稣你亲自来接我们，就像你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说的，你回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我们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。主，不管我们以后在这个世界的日子还有多长，不管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世界多久，帮助我们仰望你，每一步每一天都跟随你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不离开，不离不弃，因为你必定跟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